在这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完全的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地方是耶稣基督在这个说有一个少年人进前来对耶稣说，我们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耶稣最重要是给那些犹太人传福音，经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个背景里有很多很多这个法利赛人和耶稣基督在一起，耶稣基督就说有一个少年人进前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夫子，首先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神，但是呢这些人就称耶稣基督是一个夫子，没有给他当成天主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没有说这个他是天主的儿子，没有说他是神，对吧？在下边他说，问他问了一个问题，说我当行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其实你说他说这句话有问题吗？肯定有问题的。首先他误会这个永生，他说行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我们知道，我们看，你要看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行善事不能得到永生，对吧？首先这个人是问的问题是问错了，他的思想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十七节说，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天主没有一个良善的。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他说，你是说我是良善的，但是他告诉耶稣说，除了天主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妄作见证，孝敬父母，爱人如己。这个人问了一个问题，是耶稣说，你说这个良善的只有天主良善，只有天主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耶稣基督让他明白他就是那位主，对吧？但是后来耶稣说，既然这样的，你要进入永生啊，耶稣给他一个台阶下。什么台阶？你要遵守诫命。后来这个人又会说，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做的事情。十九节说是要孝敬父母，爱人如己。所以首先告诉他什么是这个不可做的事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下面说你要做的事情，孝敬父母，爱人如己。那你看这个少年人说什么？这少年人估计没有想，他说这些诫命我自幼都遵守了，还有什么缺欠的吗？这个人首先我们说他肯定是一个法利赛，肯定是个犹太人。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些诫命，知道诫命，但是呢他没有在思考，直接回答说这些我从自幼都遵守了。我们知道这个人应该是从小是学习圣经的，从小了解旧约的律法，他这些事情我都知道，我自幼都遵守了。耶稣最后说了一句话，你要做完全人，去将你所有的都卖了，周济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说，你既然是这样，你都遵守了，耶稣说什么？你要做一个完全人，你将所有的都卖了，周济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我觉得耶稣说的话说的是非常严格的，说你既然是这样，你都做得特别好，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把你的所有的都卖了，把这周济穷人，这是肯定是好的事情。但是最后一节说的说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基督告诉他是什么事情？你做所有的，你遵守这是诫命吗？你完全遵守了，但是呢你把你的所有东西都卖了，周济穷人的时候，这些够吗？意思是你还不够。但你看这个少年人听见这话怎么忧忧愁愁的去了，因为他的产业甚多。我们说这是一个年轻富有的一个官，首先他问的问题是有问题的。其实在这个四福音书有三个福音都记载同样的事情，他们用不同的方法，这个马太记载，还有马可记载，路加记载，所以这个他记载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他们几个人都在记载。我们说这个他问的问题是有问题，他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所以我们说一个人行善是不能得到永生的。一个人，我们知道一个人只能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得到永生，靠我们的行为，我们知道靠我们的善事我们达不到天主的标准，天主的标准是完美的。其实在十七十八节耶稣基督也在挑战这个少年官，说你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告诉你什么样的。 后来这个他说，这个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就是告诉的诫命是什么样的，不可杀人，就要告诉的不可做的事情。我们知道，首先说这个不可杀人，我们知道并不是说真的杀了人，对吧？他说不可杀人，其实并不是说这个，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如果一个人恨弟兄，就当受审判，不是杀了人。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五章，也在马太福音。这个马太是个税吏，税吏写了这个马太福音，在五章的21、22节，21、22节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凡杀人的必当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人若无缘无故的向兄弟动怒，也必当受审判。若骂兄弟是拉家的，就当送到公堂里。”骂兄弟是魔力的，就当下在地狱的火里。在这里说什么？犯杀人的受审判。后来说犯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怎么样？他都应该去到那个啥地狱里。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不可杀人，在圣经告诉我们，在27节说，也看一下5章的27节，马太福音的5章27节。后来他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27节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奸淫了。什么意思？凡心里所想的，或者恨人，或者想一个不该做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说你已经犯了那样的罪。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会心里恨别人呢，但是呢，耶稣说你恨人就像一个杀人。你想不该想的东西，怎么？这就是你已经做了那样的事情。在这个思想里，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已经知道我们的想法，他已经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啊。这就是也是违背了天主的诫命。所以呢，耶稣说你这个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妄作见证。19节说孝敬父母，爱人如己。孝敬父母，我们知道在这个这是告诉他要做的事情。你说孝敬父母，这个在圣经中我们看，也可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六章。所以在他的诫命里是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是心里没有任何违背的地方，父母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完全是顺服父母的。你看他说在以弗所书6章1到2节，圣经这么说的：你们做儿女的务要因主顺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说作为儿女怎么样？务要因主，因为信靠耶稣基督，你要顺服父母，这是理所应当的，这是应当的事情。在这个不信主的人，他们也明白这个道理。你说你信靠了耶稣基督，你也不明白这个道理吗？因主顺从父母，父母所做的他要负责任，父母所做的决定你要这个听从他。为什么？如果他做错了以后他会后悔的。你要是他因主顺从父母，这是应当的事情。在一个不信主的孩子，他也知道我们应该听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是为了我以后的益处。他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说叫你得福，在世长寿。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叫你得福，在这个世上得福，在世还长寿呢。所以说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也要这个因主顺从父母。父母做的决定有错误吗？我们说每一个人，包括父母，包括孩子，都是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有的时候我们会比如说我们的态度啊，或者是我们做的决定啊，有的时候也会得罪孩子们。有的时候我们用的方法可能是也不太对，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主顺从父母。你父母不会害你，我告诉你的朋友会害你，但是呢，你的父母到什么时候他愿意把他的一切都给你，他不会留任何东西，他会要把他的心可以掏给你，叫你看看。他说你因主顺服父母，这应该顺服父母的。父母所做的决定他要承担他的责任，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应该在这个家里住的时候，你应该说父母是你这个最重要的，他告诉你一些原则， 你应该听他的。他说还有呢，他说叫你得福啊，这样还得福呢，孝敬父母这是一个得福的事情，还有在世长寿。所以这是天主对这个对孩子顺服父母的一个祝福，说你要顺服你的父母，因主顺服父母，因为主的原因，因为天主给他这样的责任，他又在这个世界上，他有责任管理你，他有责任带领你，以后他做错了，他要负责任，他要向天主交代。所以我们说这个父母，没有一个父母害自己的孩子的，没有一个父母他要东西怎么他要吃的你给他用一个蛇给他咬他，没有那样一个父母，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孩子们要记住一点，你的父母态度不对的时候，你要学会忍耐，你要听他的。为什么？他会不会害你？别人除了他以外，别人会害你，但是呢你父母不会害你。我们说这个青少年直接说孝敬父母，爱人如己。那少年说这些诫命我自幼都遵守了，还有缺少什么呢？所以我们说这个他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是爱别人像自己一样。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圣经说，耶稣说，你当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天主，这是头一条最大的诫命，其次爱人如己，这也是这样。这两条诫命是全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又提到了爱人如己，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诫命。这是头一条最大的诫命，是爱人如己，这是就是这样，要爱主，要这个爱人如己，就是说爱别人有自己，爱别人像自己一样。你说这种能做得到吗？你说我爱一个人呢，但是呢我爱他像爱自己一样，我估计这样的人是这个爱别人像自己一样，这样的人估计找不到。但是你看这个少年人说什么，这些诫命我自幼都遵守了，他自幼都遵守了。我们知道他的意思是我做的是特别好，这些我就明白，这些事情我自幼都明白了。我们知道这个，首先我们说一个人得到永生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不是靠我们把这些这个完全做好了才能得到永生。圣经在以赛亚说告诉我们，我们都如怎么不洁的人，我们所以为义的都如污秽的衣服。就是我们在这个今天这个社会里，我们经常会遇到，你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人会告诉你他是好人，我什么都没有任何错误。这个年轻富有的官也是同样的，他觉得他什么都能做，他觉得他做的是他特别好。但是耶稣基督二十一节说什么？耶稣说你要做完全人，去将你所有的，耶稣说你这做的还不够，你要做一个完全人，将你所有的都卖了，周济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完全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人能做到完全人吗？我们知道这个主是主的律法，主的诫命它是完美的，我们没办法达到主的标准。看一下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圣经说，只等到我们所信的都是一样，认识天主的儿子，成为完全人，得有基督充满的分量。认识天主的儿子，成为完全人。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基督，你不会成为一个完全人。耶稣基督告诉那个少年人说，你要做完全人。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后来说什么，他说你要是认识天主的儿子，意思是你信靠了耶稣基督，你就成为了完全人，不是靠你所做的一切可以成为完全人。耶稣基督，其实耶稣基督要把这个少年人逼到最后，你看他说你要做完全人，去将你所有的卖了，周济穷人，就是说你这个所有的家财完全卖了，然后这个这是好的事情，你还要来跟从我。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意思是让他知道他不能靠他的行善来到主的面前，他不能靠他的行善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你看这个少年最后做了什么？少年听了这话，忧忧愁愁的去了，因为他的产业甚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少年人，他就误会了一个人怎么才能得到永生， 耶稣基督告诉他，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这些事让他知道他做不到。所以呢，最后这个少年人觉得什么，我太难了，我这个真的是达不到这个标准。还有最重要是他忧愁他的产业太多了，最后他就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说这个年轻富有的官，他没有得到永生，是非常可怜的。他亲自见到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亲自给他传福音，亲自给他讲这个关于这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事情，他还不明白，最后他就放弃了，他就忧忧愁愁的离开了。我们说这个年轻富有的官是特别特别可怜的，他有这么好的机会，但是呢，他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他就离开了。第二，我们说这个富有的官，还有看另外一个，在马可福音十章，这个马可也记载了，马太记载，税吏马太记载的，这个马可也记载了这个年轻富有的官。十七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行什么事才能得永生呢？”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良善的只有一个，就是天主。”在这里，他的方法还是有点像的，但是呢，不是完全一样。你看这个十七节说什么？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耶稣在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这也是年轻富有的官。他说有一个人怎么跑来跪在耶稣面前。我们看到他有一个，他和那个人不一样的，可能那个人就是大摇大摆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个人呢有追求，他的跑得很快，还有呢他跪在耶稣面前，说明一个问题，这个人的态度是好的。他的跑和跪，我们能发现他有这个动机不一样的，他的心里可能充满这个渴慕。但是呢，在这里他说，问他说良善的夫子，还是说耶稣基督是夫子，没有称耶稣基督是救主，我当行什么事才能得永生呢？问的方法是同样的。后来耶稣基督也用同样的方法回答他，说这个良善的只有一个，就是天主。后来说诫命你是晓得的，却如记入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妄作见证，不可欺骗人，要孝敬父母。在这里又用同样的方法，耶稣用那个方法是说，你承认这个夫子，我们说是夫子是老实的意思，但是呢耶稣就让他明白，我虽然是夫子，但是他说你这样说我是良善的，他说良善的只有一个，就是天主。我觉得最重要，耶稣基督让他二选一，你说我是夫子不错，但是呢我能告诉你，良善的只有天主，只有天主是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记住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妄作见证，不可欺骗人，要孝敬父母。那人回答说，夫子，这些诫命我从小时候都遵守了。这个人肯定是个犹太人，他明白这些这个诫命啊，他了解这些事情，先告诉他用同样的方法告诉他不可做的，也告诉他做的事情。这个少年人没有这么思考，说这些我从小都知道，都遵守了。我们说这个少年人最重要是他以为行善可以换得永生，他说我是个好人。但是你看这个二十一节，耶稣怎么看着那人就爱他，但是在那个马太福音发现没有这些，没有这个说看到这爱他这个字儿，对他说你还缺少一样，你去卖了你所有的，周济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又当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基督在这里也是在给他讲福音，提到十字架，这个人没有说什么事情，对吧？二十二节也是说，那人听见就变了脸色，非常生气，忧忧愁的去了，因为他的产业甚多。我们说这个人，耶稣告诉你，既然做得好吗，你去卖所有的，卖完了之后，最后说你要背着十字架，你要来这个，最重要是你要跟从我。我们说这个人是他忧忧愁愁的去了，我们说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的态度是特别好的，他是跑又跑又跪了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说他是非常有钱的，他好的态度，你说能给他永生吗？不能给他永生。他我们说这个 好的态度，他有钱有势，但是呢不能赐给他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发现最后这个人怎么变了脸色，忧忧愁愁的去了，他的产业甚多，因为什么？他就放不下他的产业。所以我们说这个在这两个写的是非常非常像的，每一次提到的事情基本上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在这个福音书提到这个少年的官，他是非常重视的。这几个作者，天主使用他写下他的话语的时候，也是强调这个故事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几个作者都在写，马太、马可、路加其实也写了，路加也写了。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18章，有一个官来问耶稣说：“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三个提的不一样。在这里提到一个官，这个人是并且有钱，还是当官的。在这个犹太人眼中，他们当官这个学问和长相都非常重要。”他由一个官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能得永生啊？”问的是同样的。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不认识耶稣的，他称耶稣基督是说良善的夫子，说耶稣基督是好的老师，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一位救主。他说：“我当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呢？”我们说这个首先这个人他是个当官的，他有钱有势，但是呢你说他能满足他吗？我当做什么事情才能满足呢？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你看说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天主没有一个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妄作见证，孝敬你的父母。”那人回答：“这些诫命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这话就向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周济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并且来跟从我。”后面写的基本上一样的，耶稣告诉他：“既然你是个当官的，既然你有钱有势，你来这个求永生。”耶稣说：“好，你这是不可做的事情，你要做的事情。”后来告诉你这个这个青少年一说：“我已经从小都遵守了。”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你卖了你所有的，把你的家产全卖了，给一些穷人，这是好的事情。”最后告诉你，并且来跟从我。我们知道这个圣经中最重要是耶稣强调的目的是让他知道他靠他的行善是做不到的，靠他的行善是做不到的，靠他做所有的。最后说并且来跟从我，每一次提到的是一样，最后说跟从我。耶稣基督有一个目的，让他知道他达不到天主的标准，这个律法的诫命啊，这是完美的。律法是，我们说律法是让人知罪的，让人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看一下罗马书三章十九二十节，圣经这样说的：“我们晓得犯律法上的话，是对奉律法的人说的，好做什么？好塞住个人的口，显明世人在天主面前全是有罪的。”所以靠着遵行律法，未人在天主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所以天主告诉他，这个耶稣基督在这个跟这个青这个少年的官谈的时候，目的是让他知道你达不到这样的标准，目的是让他知道你是个罪人，你没有这样的水平可以达到天主要求的。所以我们说律法是让人知罪的，律法是带领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看一下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如此，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面前，使我们因信得称为义。”所以律法是我们的师傅，我们学一个技术需要一个师傅带领我们，我们学习开车需要一个我们说是需要一个师傅带领我们学会怎么做，我们才能学会。这个律法也是同样的， 律法给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没有律法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没有律法我们不会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引我们到基督面前，使我们因信得称为义。所以律法是带领我们的。我们说这个没有一个人完全遵守主的律法，没有一个人完全遵守主的律法。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雅各书二章，雅各书二章，二章十一十二节。人若遵守全律法，只犯了一条诫命，就算是犯了重条，说不可奸淫，也说不可杀人。你若不奸淫，却杀人，这就是犯了律法。所以我们看到律法怎么？他说你这个遵守全律法，只犯了一条戒。戒是什么呀？所以我们在这里一会儿我们会学习这个戒命和这个律法有什么区别呀。我们说这个他说这你犯了遵守全律法，只犯了一条戒，就是犯了重条戒。我们说条戒，你看下面说什么？不可奸淫，不可杀人。若你若奸淫却杀人，这就是犯了律法。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开始先说律法，后来说是条戒，后来说这个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说了之后就说这就是犯了律法。所以这个犯了戒也是犯了律法。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年轻的官见耶稣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是他说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我们知道他是没有在思考，直接回答耶稣的问题。耶稣最后告诉他说，你变卖你所有的周济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那个人就忧忧愁愁的去了。我们说首先这个年轻富有的官，他是有钱有势的，他对这个救恩是有误会的，他觉得如果要这些做的话，可以达到天主的标准，可以得到永生。我们说这个年轻富有的官，他有钱有势，他有好的地位，但是呢这些你觉得能给他带来永生吗？这些给他不能带来永生。虽然他有钱有势有地位，不能满足他。我们说虽然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个当官的，他是受到人的尊敬，但是呢在这个永生和永恒方面他没有任何的安全感。他虽然他的品德可能是非常高尚的，他是个当官的，可能经常学一些关于这个关于一些这个品德方面的事情啊，但是呢这些满足不了他，他还要渴慕永远的生命。我们说在现今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其实都在追求永生，每一个人都在想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活着，每一个人都想追求这个长寿，永远在这个世界上享受这个世界的这个快乐，对吧？我们知道这个秦始皇是一位皇帝，但是呢他求什么他要什么都有，但是他也要找到什么，最后我们说他要求这个长生不老药，他也想永远活着。我说每一个人在追求长寿的目标啊，这我们能理解，他们都想面对着生命，面对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生命的短暂呢，每一个人都在思考将来会有永恒，将来会有永生。你说人为什么都在追求这个长寿和永生呢？有一个道理，天主创造人的时候把这个永生就放在人的心里，所以人出生的时候，人在这个世上过着快乐的生活，人每一个人都想永远活着。但是他们不知道人在这个世上很短暂，他们知道要追求一个永远的生命是怎么来，必须信靠耶稣基督，不信靠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活到100岁也是很短暂的。我们说这是耶稣基督给这个少年人讲的这么多，是让他知道他就达不到天主的标准，也让他知道他就靠他所做的不会来到主的面前，所以给他讲那些诫命。我们知道诫命和律法都是圣洁的，看一下罗马书的七章，罗马书七章的十二节，罗马书七章十二节。 圣经说，但律法原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良善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说这个律法是好的吗？是好的。诫命呢也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圣经刚才我们看了雅各书告诉我们，人若遵守全律法只犯了一条戒，就算犯了众条戒也是犯了这个律法。你说这个律法到底和这诫命有什么区别？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首先我们说这个律法是强制性的，律法是也可以说是就是这个律法政府设置的律法。我们说律法是强制性的。你说诫命呢？诫命也是好的，诫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就叫诫命。我们说也是这个在这个生活中的一个道德的标准，这个就叫诫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叫做诫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律法是好的吗？好的，也是圣洁的。诫命呢也是好的，是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你看他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后来说爱人如己，要孝敬父母，这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的。所以呢他说这是完美的。如果你违背了这个诫命，就是违背了律法。在这个天主的眼中，你是违背了律法，你就这个不能达到天主的标准。所以我们说这个没有一个人在看一下这个加拉太书二章，加拉太书二章，我们说我们不能完全遵守这个律法。十六节说，然而我们也知道人得成为义不是因守律法，是因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是要因信基督耶稣得成为义，不因遵守律法。说了好几遍，因为未认因遵守律法得成为义，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主的标准是完美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得到。若我们靠基督指望得成为义，仍算为有罪，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吗？断乎不是。所以我们说这个没有一个人因守这个律法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知道不能达到主的面前。耶稣基督给他讲那些诫命的目的，让他知道他不能达到主要求的标准，是一个圣洁的，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遵守主的诫命和律法。我们说这个，我们看了这三个故事，这是一个少年的官，他有钱有势，但是呢我们知道财富也满足不了他，给不了他永生。你说这个，首先我们说这个财富，有钱财富不是罪。首先我们要说清楚，你说我这个银行存款多，这不是一种罪。我们说靠财富，靠这个行为来到主的面前，这个就是不对的。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这些。你看耶稣基督每一次，耶稣基督告诉他你要卖所有的，最后说什么？并且来跟随我。每一次都告诉他你这个所做的一切最后你要跟随我。这耶稣的目的让他知道他达不到主的标准。我们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十八章，在这里我们知道在十八章的时候，那个少年的官并且还有耶稣的门徒彼得，他们都和耶稣在一起。耶稣基督将这个少年人。二十三节说，十八章的二十三节，那人听见就甚忧愁，因为他极其富足，他因为很多这个资财。耶稣见他忧愁，就说：“有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真是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主的国还容易呢。一个骆驼能进针的眼里吗？我们说骆驼很大，针眼很小，一个线都进不去。但是呢，耶稣说这个比这个财主进天主的国还容易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最重要是耶稣说这是信主这个少年的官，这个他没有得到永生。我觉得这个少年的官是非常可怜的，他亲自见过耶稣基督，但是呢他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他极其富足，他就放弃了信耶稣的一个机会。其实我们说在今天这个世界里，在今天这个 给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有时候人就觉得，信靠耶稣基督，很多事情需要放弃的。很多人也是因为这同样的问题离开了，不愿意信靠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说这个，那人信靠耶稣基督不是靠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知道信耶稣基督了之后要做好的基督徒，但是呢，信之前我们知道靠我们的行为是不能来到主的面前。圣经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是信靠耶稣基督是完全得到主的恩典，我们是不配得的。主把这个救恩做好了，让我们完全信靠他，这是我们能够得到永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不是靠我们所做的。其实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所做的还不如真的还不如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做的。原因是在哪呢？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是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我们知道信主以后要有这个，要有好的品德，这才是主喜悦的事情。耶稣基督给这个少年人讲的目的，让他知道他达不到天主的标准。最后这个少年人最后怎么觉得，呀，我太难了，最后他就离开了。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彼得说什么，彼得说我们已经舍弃了一切所有的跟从你了。我们知道彼得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后来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凡为天主的国舍弃家宅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的，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耶稣告诉彼得，你们已经得到了永生。所以在这个少年的观念，我们能学到一些这个关于这些事情。人很多人觉得我是好人，我不需要耶稣基督。很多人觉得我这个信靠耶稣基督，很多事情我在放弃，他们就失去了信靠耶稣基督的一个机会。其实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也可以用这同样的一个故事告诉他们，你如果要真的做好人，把你一切全部卖了，还要跟随耶稣基督。我觉得这个例子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如果他说他是好人的话，你也会用同样的方法。你说你要是真的做好人，你把你所有的这个银行里的钱全取出来送给别人，但是呢还要跟随耶稣基督。我觉得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跟人谈的时候，他如果说他是好人呢，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告诉他，最后他的结果是怎么样，他会也非常忧愁，他觉得这是达不到的。